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病下和心听，他说把脑袋重新扶到脖子上，重新用轮状皱领固定好。家养小精灵是不需要病假和津贴的。郝敏低头望着自己盘子里几乎没有动过的食物，然后把刀叉放在盘子上，把盘子推开了。哦，饶了我吧，罗恩说，不小心把一些约克军布丁的碎屑喷到了哈利身上。哎呦，对不起哈利。他使劲咽了一口，你把自己饿死也不会为他们争取到病假。奴隶劳动，郝敏说，呼吸变得非常粗重。这顿晚饭就是这么来的，奴隶劳动。他一口也不肯再吃了。大雨仍然密集地敲打着高高的黑乎乎的窗户，又一阵雷声炸响，震得玻璃窗咔咔作响，阴霾的天花板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金色的盘子，盘子里剩余的第一道食品消失了，眨眼间又装满了甜点心。糖浆馅饼，郝敏，罗恩说着，故意把香喷喷的馅饼送到郝敏面前。葡萄干布丁，你看，还有巧克力蛋糕。郝敏瞪了他一眼，那目光一下子使他想起了麦格教授，罗恩顿时收敛了。最后甜点心也被扫荡一空，盘子里最后剩下的碎屑消失了，盘子又变得干干净净，闪闪发亮。这时阿布斯邓布利多再一次站起身来，大厅里嗡嗡的说话声顿时停止了，只能听见狂风的呼啸和大雨的敲打声。好了，邓布利多笑眯眯地望着大家说道，现在我们都吃饱了喝足了，我必须再次请求大家注意，我要宣布几条通知。看门人贝尔奇先生希望我告诉大家，今年城堡内禁止使用的物品又增加了几项，他们是尖叫游游球、带牙飞碟和连击回飞镖。整个清单大概包括437项，在贝尔奇先生的办公室可以看到，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核对一下。邓布利多的嘴角抽动了几下，他继续说道，和以前一样，我要提醒大家，场地那边的近邻是学生不能进入的，而霍格曼德村庄凡是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不许光顾。我还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今年将不举办学院杯魁地奇赛了。什么？哈利惊讶地喘不过气来，他扭头看看他的魁地奇队友弗雷德和乔治，他们都张大嘴巴无声地瞪着邓布利多，仿佛吃惊地说不出话来。邓布利多继续说道，这是因为一个大型活动将于十月份开始，一直持续整个学年，占据了老师们的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兴趣。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今年在霍格沃茨。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礼堂的门被砰地撞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杖，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的旅行斗篷。礼堂里的人都转过头去望着那陌生人。突然一道叉状的闪电划过天花板，把陌生人照亮了。他摘下兜帽，抖出一头长长的灰白头发，开始朝教工桌子走去。噔噔，他每走一步都有一个空洞的声音在礼堂里回响。 他径直走到主宾席的尽头，向右一转，一瘸一拐地朝邓布利多走去。又一道闪电划过天花板，豪敏倒吸了一口冷气。闪电把那人的脸照得无比鲜明，哈利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张脸，他就像是在一块腐朽的木头上雕刻出来的。而雕刻者对人脸应该是怎么样，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刻刀的使用也不太在行。那脸上的每一寸皮肤似乎都伤痕累累，嘴巴像一个歪斜的大口子，鼻子应该隆起的地方却不见了。而这个男人最令人恐怖的是他的眼睛，他的一只眼睛很小，黑黑的，亮晶晶的，另一只眼睛却很大，圆圆的，像一枚硬币，而且是一种鲜明的亮蓝色。那只蓝眼睛一眨不眨的动个不停，上下左右的转来转去，完全与那只正常的眼睛不相干。后来那蓝眼珠一翻，钻进了那人的脑袋里面，大家只能看见一个大白眼球。陌生人走到邓布利多身边，他伸出一只手，那只手也像他的脸一样伤痕累累。邓布利多和他握了握手，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哈利没有听清。他好像在向陌生人询问什么事情，陌生人没有笑容地摇摇头，压低声音做了回答。邓布利多点点头，示意那人坐在他右边的一个空座位上。陌生人坐下了，晃了晃脑袋，把灰白色的长发从脸上晃开，然后拉过一盘香肠，举到残缺不全的鼻子跟前闻了闻。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从一根香肠的一端戳过去，吃了起来。他那只正常的眼睛盯着香肠，但那只蓝眼睛仍然一刻不停地在眼窝里转来转去，打量着礼堂和同学们。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邓布利多愉快地打破沉默，穆迪教授。一般情况下，新老师与大家见面，大家都会鼓掌欢迎。可是现在，除了邓布利多和凯格，没有一个教师或学生鼓掌。邓布利多和凯格拍了几下巴掌，发现掌声在寂静的礼堂里回响，显得孤零零的，便知趣地放下了手。其他人似乎都被穆迪古怪的相貌惊呆了，只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穆迪，哈利低声对罗恩说，疯眼汉穆迪就是你爸爸今天早晨去帮助的那个人，肯定是他。罗恩畏惧地低声说道。他怎么了？豪敏压低声音问，他的脸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罗恩小声回答，着了迷似的望着穆迪。穆迪似乎对大家的冷淡反应无动于衷，他没有理睬面前的那一大罐南瓜汁，而是把手伸进了他的旅行斗篷，掏出一只弧形酒瓶喝了一大口。当他抬起手臂喝酒时，他拖在地上的斗篷被拽起了几寸。哈利看见桌子底下露出尺寸木雕的假腿，下面是一只爪子形的脚。邓布利多清了清喉咙，正如我刚才说的，他笑眯眯地望着面前众多的学生说道。学生们仍然呆呆地盯着疯眼汉穆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十分荣幸地主办一项非常精彩的活动，这项活动已有一个多世纪没有举办了。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大家，三强争霸赛将于今年在霍格沃茨举行。你在开玩笑？弗雷德·维斯莱大声说。自从穆迪进门后，就一直笼罩着礼堂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被打破了。 几乎每个人都笑出了声，邓布利多也赞赏地轻轻笑了起来。我没有开玩笑，威斯莱先生，他说，不过你既然提到开玩笑，我倒是听到一个很有趣的笑话，讲的是一个巨怪、一个母夜叉和一个小矮妖，他们都进了同一家酒馆。麦格教授很想地清了清嗓子，哦，现在说这个大概不太合适，不太合适。邓布利多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了，三强争霸赛。你们中间有些人还不知道这场争霸赛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希望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能原谅我在此稍微解释一下，我允许他们的思想开一会小差。三强争霸赛大约是700多年前创立的，是欧洲三所最大的魔法学校之间的一种友谊竞争。这三所学校是霍格沃茨、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每个学校选出一名勇士，然后三名勇士比试三种魔法项目。三强争霸赛每5年举行一次，三个学校轮流主办。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不同国家之间年轻巫师们建立友谊的绝好方式。可是后来死亡人数实在太多，三强争霸赛就中断了。
氪金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
死亡人数，豪明小声说，惊愕地四下张望着。但是礼堂里的大多数学生都不像他这样紧张，许多人兴奋地交头接耳。哈利也急于想听到三强争霸赛的具体细节，他对100多年前死去的那些人不感兴趣。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几次尝试恢复争霸赛，邓布利多继续说道，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不过我们魔法部的国际魔法合作司和魔法体育司认为，再做一次尝试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夏天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以确保每一位勇士都不会遭遇生命危险。10月份，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校长将率领他们精心筛选的竞争者前来。挑选勇士的仪式将于万圣节举行。一位公正的裁判员将决定哪些学生最有资格参加争夺三强杯，为自己的学校赢得荣誉，个人还能获得1000加龙的奖金。我要参加。弗雷德·维斯莱在桌子那边压低声音说，想到有可能获得这样的荣誉和财富，他兴奋得满脸放光。看来像他这样幻想成为霍格沃茨勇士的人不止他一个。在每个学院的桌子前，哈利都能看见有人或者狂热地注视着邓布利多，或者激动地与邻座窃窃私语。可是邓布利多又说话了，礼堂里再次安静下来。我知道你们都渴望为霍格沃茨赢得三强争霸赛的奖杯，他说，但是参赛学校和魔法部一致认为，要对今年的竞争者规定一个年龄界限，只有年满17岁，也就是说17岁以上的学生才允许报名，以备考虑。我们觉得，邓布利多微微抬高了声音，因为有些人听了他的话后发出愤怒的抗议。维斯莱孪生兄弟突然变得怒气冲冲，这一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争霸赛的项目仍然很艰巨很危险，不管我们采取多少预防措施，6、7年级以下的学生是根本不可能对付得了的。我本人将保证没有一个不够年龄的学生蒙骗我们公正的裁判员成为霍格沃茨的勇士。他的目光掠过弗雷德和乔治叛逆的面孔时，蓝眼睛里闪着意味深长的光芒。因此如果你不满17岁，我请求你不要浪费时间提出申请。 波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代表团将于十月份到达，并和我们共同度过这一学年的大部分时光。我知道，当我们的外国贵宾在这里逗留期间，你们都会表现得热情友好，而且霍格沃茨的勇士一旦最后选定，你们都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拥护他。好了，现在时间已经不早，让你们明天早晨精神抖擞、头脑清醒地走进课堂非常重要。去上床睡觉吧，赶快。邓布利多坐了下来，转脸跟疯眼汉穆迪谈话。餐厅里咔嚓咔嚓、乒乒乓乓响成一片，学生们纷纷站起来，涌向两道对开的门，进入了门厅。他们不能这样做。乔治·维斯莱没有随着人流涌向门口，而是站在那里，气呼呼地瞪着邓布利多，说道：我们明年四月就满17岁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试一试？他们不能阻止我参加。弗雷德倔头倔脑地说，也生气地瞪着主宾席。当了勇士就能做许多平常不让你做的事情，而且还有1000加仑的奖金呢。是啊，罗恩说，脸上露出恍惚的神情。是啊，1000加仑呢。走吧，豪米说，你们要是再不走，这里就剩下我们几个了。哈利、罗恩、豪米、弗雷德和乔治开始朝门厅走去。一路上，弗雷德和乔治还在不停地争论，邓布利多会采取什么办法阻止那些不满17岁的学生参加争霸赛？评判谁是勇士的那个公正裁判员会是谁？哈利问。不知道，弗雷德说，不过他就是我们要蒙骗的人。我认为1-2滴增灵剂就管用了，乔治。可是邓布利多知道你们不够年龄，罗恩说。是啊，不过谁当勇士并不由他决定，对吗？弗雷德机灵地说，在我听来，似乎这位裁判员只要知道谁想参加，就从每个学校挑出一个最优秀的，他才不管他们多大年龄呢。邓布利多是想阻止我们报名，可是死了好多人啊，豪米用很担忧的语气说。这时他们穿过了隐藏在挂毯后面的一道门，顺着一道更狭窄的楼梯往上走。是啊，弗雷德满不在乎地说，但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对吗？而且如果没有一点冒险，又有什么乐趣呢？喂，罗恩，如果我们有办法骗过邓布利多，你想参加吗？你是怎么想的？罗恩问哈利。要是能参加就太棒了，是不是？可是我猜他们大概想要年龄大一点的，不知道我们学的东西够不够。我学的东西肯定不够。弗雷德和乔治身后传来纳威闷闷不乐的声音。不过我想我奶奶肯定要我参加，她总是念叨我应该维护家族的荣誉。我只要……哎呦，纳威的脚陷进了楼梯中间的一个台阶。霍格沃茨有许多这样捉弄人的楼梯，对于大多数老生来说，跳过这种特殊台阶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可是纳威的坏记性是出了名的，哈利和罗恩架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出来。这时楼梯顶上的一套盔甲发出吱吱嘎嘎、叮铃当啷的声音，笑得喘不过气来。闭嘴吧你，罗恩说。在他们路过盔甲时，他给了那家伙一拳。他们来到上面格兰芬多塔楼的入口处，入口隐藏在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后面，画上有一位穿粉红色丝裙的胖夫人。口令？他们走近时，胖夫人问道。胡言乱语，乔治说，楼下一个机长告诉我的。肖像画一下子向前弹开，露出墙上的一个大洞，他们都从这里爬了过去。圆形的公共休息室里摆满了桌子和软塌塌的扶手椅， 炉火噼噼啪啪燃得正旺。郝敏用愁闷的目光扫了一眼欢快跳跃的火苗，哈利清楚地听见他嘀咕了一声努力劳动，然后他就向他们告别，出门回女生宿舍去了。哈利、罗恩和纳威爬上最后一道螺旋形楼梯，来到他们位于塔楼顶部的宿舍。五张四柱床贴墙立着，上面垂挂着深红色幔帐，每个人的箱子都已放在各自的床角。迪安和西莫已经准备上床了，西莫在他床的柜上方贴了一张威克多尔·克鲁姆的招贴画，原来那张西哈姆足球队的海报紧挨在他旁边。神经！罗恩叹了口气，冲着那些凝固不动的足球队员摇了摇头。哈利、罗恩和纳威换上睡衣爬上床去。有人，肯定是一个家养小精灵，已经把暖床用的长柄炭炉放在了被褥中间，躺在床上听着风暴在外面肆虐，真是太舒服了。你知道我也许会参加呢，罗恩在黑暗中昏昏欲睡地说。如果弗雷德和乔治想出了办法参加争霸赛，谁也说不准，对吧？说不准。哈利在床上翻了个身，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灿烂的画面，都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他蒙骗了公正的裁判员，使他相信自己已经17岁，他成了霍格沃茨的勇士，他站在场地上喜悦地举起双手，面对着全校师生，他们都在欢呼尖叫。他刚刚打赢了三强争霸赛，秋张的脸在模糊的人群中显得格外清晰，他的脸上红扑扑的，满是钦佩和赞赏。哈利把脸埋在枕头里笑了，他特别感到欣慰的是罗恩没有看见他看见的东西。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